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安乐行品。安乐行有四种安乐行，就是身、口、意、誓愿。现在是讲第一的身安乐行，经文在第278页，278页。身安乐行有长文有句诵，上次是把长文说过了，现在接下去要讲句诵。而这个句诵啊，就是重诵前面的长文之一。而长文当中前面虽然说过，但是配合这个重诵啊，一方面在前文需要补充的，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句诵跟前面的长文把它对照起来啊，来加以说明。经文句诵的开头就是在第278页的第六行末段，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这本来就是标诵，但是这里没有另外分科，合并起来的。那么这个句诵里面的科判有三段，第一诵标，第二诵释，第三明行程。诵标就是重诵前面长文的标诵，标就是标示，标示出身安乐行，身安乐行的这个行处近处。前面长文说，一则安住菩萨行处及清净处，能为众生言说是经，这是长文。现在这里句诵把它合并起来，重诵说，若有菩萨于后恶事无不为心，欲说是经，厌入行出及清净出。这个无不为啊，就是把下面的是行出里面的文字啊，心意不惊啊，就是不惊，就是不为，把它提到这边来说，将来到末法之时，如果有初发心的菩萨要弘扬大法，那么必定要有无不为心，那么就是自己戒定慧三无漏学有相当的修持，一方面博通佛法，有所问难都能够一一解答，当然就不会有所不为。所以如果要讲说这一部法华经，那么应当要入于行出，并及入于清净出。行出就是身所必经之境啊，我们平常这个身心行动啊，会碰到种种的境界，无论是造次颠沛啊，那么碰到种种境界的时候，假如你能够把心安住在下文所说的行出与进出里面呢，就能够安定的做自利利他弘法事业。进出就是身所必定需要接近的地方，那么就是平常的举止动静的动作，无论是饮食 勤做
啊，一切一切
都不能忘掉需要远离的境界，那么应当心里安住于平等大法。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平常日用所行之处跟所亲近的地方啊，那么把全身心啊安住在平等法性当中，把身心安置在平等法性中，不分高下啊，然后才能说法。那么说法的时候啊，才能得到安乐。所以初学菩萨要做自利利他事业，必定要先把身心安住在行处以清净处中，然后啊才能如法而说，这就是诵标。下面是诵释重诵解释，就是前面解释这个行出进出，不过这里把行出跟进出啊都把它总合起来重诵，不加以详细分开，所以合并起来这里重诵只有两种。第一，诵月圆论境，就是前面长文的第一段月圆论境，先了解该远离的，把该远离的远离了，然后才能做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境界，所以月圆论境。然后第二，诵非远非近，单月非远非近来做重诵，月近论境也包含在里面，所以只有两段。先诵月圆论经，在重诵里面的文字看起来好像是只在重诵月圆论境的近处，那么对于这个行处啊，在这里重诵就简约了，因为前面从这个长文里面先解释行处，然后才解释这个清净处。行处里面前面长文有说，如果菩萨应当要修行的这个境界，就是住忍辱地，柔和善顺而不足暴，心意不惊，又服一法无所心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行不分别。这就是菩萨的行出。这个行出的文字啊，在这里重诵已经把它略掉，没有再重诵，那么现在再简单的把它说明一下。这个行处里面有四行，有理行。那么住忍辱地是个总一，就是说行处里最重要的就是住忍辱地啊，忍辱地这一句就是总一。柔和善顺而不足暴，心意不惊，这是四行，月四论行。又服一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行不分别，这是月理论行，就是理行，月理啊，真理的理，月理论行啊。四行忍于外，四行修成就不起烦恼障啊，所以需要下功夫修四行啊。那么所以住忍辱地啊，菩萨在世间应化于世啊，必定要先当忍人之肉啊。如果有人恶逆加以侮辱啊，那么你能够忍受啊，不要因为有人来逆境而侮辱于菩萨 那么因此心就有所动啊，那么升起种种的反应。那么如果能够住忍入地，才能够做到下面的这个种种行法。所以这个住忍入地这一句啊是总，下面的文字就是解释这个别总义，所以下文是别。柔和善顺就是能忍，能忍之心，要修忍辱要先做到柔和善顺。怎么样子有柔和善顺呢？如果对方也刚来，我们就用柔来应他。如果比方以嗔恨心来，那我们应当以和顺心来应他。如果对方以恶来啊，以恶逆之境来，那么我们应当以善意来应他。假如对方以逆境来，我们应当以顺境啊，以顺心来应他。所以柔和善顺就是能忍之心，您由这个柔和善顺能忍之心啊，才能做到这个忍的功夫啊。关于这个忍一上次讲过，就不必再说啊。如果对方有所侮辱于菩萨啊，遭到侮辱之境，那么这个就不要有所仓皇而逐暴的那种情况，心也不要害怕，不要惊。所以而不逐暴，心亦不惊，这两句啊就是说明所忍之境啊。凡是碰到对方种种的境界来啊，你们不要升起一种仓促啊，心地烦乱，那个促就是心地烦乱啊，那碰到事情心地烦乱，那么因此引起这个没有忍耐的那一种表现呢，就是狂暴的心情发现出来啊，这个不能有的。是不，那个不字就是说，那碰到人家来侮辱你，你要能够做到不住不暴，心不乱啊，不起这个刚暴的情况。不但如此，还要做到心也不会害怕，心亦不惊。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对菩萨，菩萨都能够忍受而不惊啊，心地不能有所害怕，就是显示你的定境之高啊。地就是下面的这个礼敬里面所说的，又复依法无所心，而观诸法如实相。实相就是实际理地，把心安住在实际理地里啊，虽行而无所行，无所行就是不分别，种种境界来而不起分别。假如你能这样子做到啊，那么纵然遇到更难接受的境界，也能忍受下去啊。所以永嘉大师说，总遇风道也坦坦啊，假扰毒药也闲闲啊。那么如果你能够做到住忍辱地而不逐暴，心也不惊，又能做到又复一法无所行的境界啊，又能观诸法如实相，那么你的平常境界碰到就是风道解体啊，那你也坦然能够忍受，不会遭到困难啊。纵然是碰到毒药，那你心地也是闲闲，没有事，跟没有事情况一样，那么那就显示完全做到住忍入地的境界啊。那么这就是菩萨应当行的地方啊。假如能够做到这种的情境，那你就能够在这个末法的五浊世的境界中，能够忍受种种的困境而来做弘法的事业，这就是菩萨行出。 这个菩萨应当行之初，因为这里长文已经说过了，所以重诵就简略简略的下文只是重诵这个月圆论境月该远离的境界而来论境该远离的境界前面长文有十种，第一远豪士，第二远外道，第三远凶险之系，第四远旃陀罗屠猎之类。那么这四种啊是不近防正之缘，不要接近你妨碍正修正法的这个助缘豪士的国王大臣向心外求法的外道，世间很凶恶很险的那些游戏还有旃陀罗杀生害命没有慈悲心，这些对于修学佛法的人呢，无论你在自利利他方面都有很大的妨碍，所以必定需要加以远离。远离这四种境界就是十法该远离的第一到第四，那么这就说明要不要接近你妨正之缘，妨碍正修的缘呢、你不要去接近它，才能够啊如法正修。文字长就不要一一解释，先说明这个十种的名相，然后再对照这个长文这个句诵里面的文字加以说明。那么第五圆二身，第六圆玉霞，第七圆不难，这三种啊就是不净非气之众，不是法器，不是大乘法器，不是大乘法器的众啊，我们不要接近它。初学菩萨如果接近于这一类中，容易妨碍大法的修行，妨碍这个大乘菩提道所以要不要接近于非气之众，五六气就是不要接近于非气之众。第八远危害，第九远机嫌，第十远虚雅，这三种啊就是不净智嫌之因不要接近于使智有所嫌疑，被世间人所嫌疑而引起种种的烦恼之事，那么这应当要加以远离。所以后边的八九十就是不要接近于使智遭人嫌疑的这种境界，不要去接近，所以这十种该远离的。但是现在重诵里面呢，它是总合起来，前后交叉，不按照次序有的时候把后边的排到前面来，有的时候把前面的搬到后边去所以它没有按照常文的十种该远离的次序来说明的，所以下面的重诵总不出这十种境。看住颂文就是是行处进处当中的这个原来是分开来，现在是合并起来，直送进处而直送该远离的来论进那么他没有按照常文的十法的次第，就是大概的顺住这个意义加以重诵。常离国王及国王子大臣官长，这三句就重诵第一远豪士前面这个长文里面不听见国王王子大臣官长，那么这三句就重诵这段话，就初学菩萨豪贵有势力的人你要远离他，不要接近他。常离，常离就是远离的意思，就是不接近他那么常离就是不近，不要接近这类这个豪士之人。国王 就是一国之主了，民主国家就是总统了
啊、
王子古代的国王太子了
啊、
那么现在纵然是没有这个国王王子的这个啊、系的分别，但是国王等于现在现代的总统
啊、
那么总统的儿子也不叫做总统子 也不叫做王子
啊、
因为这个总统是民选的，等到他的期限满了他就不是总统了，又是老百姓了，所以总统的儿子不立王子了啊、那么这个王子现在就没有了。如果是帝制的国家还是一样的有王子，那么国王有势力，王子照样有势力啊、在古代帝制时代啊、帝制时代的太子啊、也是相当有力量的有势力的啊、所以也不要去接近他。大臣国家的文武大臣啊、有地位啊、那么上至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乃至文武百官，那么官长就是包含大小官位通通在内啊、就是地方上的这个警员也包含在里面啊、凡是做官的，那么论到最细啊，林长也包含在里面啊、有人印名片呢，印这个第几林的林长啊、蛮有意思啊、可见这也是官位啊。那么这些有好事的不去接近他啊、不接近的原因啊，上次说过了，讲长文的时候讲过，现在不必再讲了啊、那么有十种原因啊啊、不要接近于这些好贵之人。嗯、凶险细则，这一句就是重诵第三，远凶险细，远离这个凶险游戏啊、前面的长文里面啊、不亲近诸有凶隙，相差相仆及哪罗等种种变现之息。那么这里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凶险细则，凡是做这个很凶恶很险啊、有生命危险的这种游戏啊、那么或者是冒险啊、这些专家您都要远离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是初学菩萨道的菩萨，初学菩萨道的菩萨，第一要锻炼你的戒定慧行，要使心地能够定得下来。那么如果接近于这些散乱的境界，就是很容易损失你的这个自利利他的道业的道心，所以要远离。即旃陀罗，这一句话就是远旃陀罗啊、就第四，远旃陀罗，旃陀罗就是一种屠夫屠宰的啊、那么包含十六种恶力鱼啊、这个在前面讲过了。外道翻之，这是第四第二啊、重诵第二，远外道啊、前文长文里面说啊、不亲近诸外道翻之，泥欠子等，即造世书文笔，暂引外书，即路切耶陀，逆路切耶陀者。这是长文。现在重诵只有一句话，外道翻之，总包含这一段文啊、不要接近于外道啊、就是长文的诸外道翻之的这一句啊、那么包含前后文。泥欠子就是泥欠陀肉体子，也就是出家外道的总名啊。不接近外道，什么原因不接近外道？在前面解释长文也说过了，也不必再解释。亦不亲近镇上慢人，贪着小圣三藏学者，这段文比较长啊，一直到菩萨这一无所畏心，不怀希望而为说法，到这段文字，这包含两种的意义。第一，远二圣啊、就是第五段啊、远二圣。那么第二里面包含第十啊、远续扬啊、第十远续扬的意义也包含在里面。文字很长， 那么跟前面的长文的意义啊稍稍有些不同，有些是补送啊，那么长文里面没有说到的现在加以补充，那么现在这里只要按照重诵的文字说明就可以了，就不必再对照前面的长文。亦不亲近镇上慢人，亦同时呢也不要亲近那些镇上慢人。镇上是镇上之法，例如四国阿罗汉、究竟无上菩提，这都是镇上法。那么没有得到镇上法而往以为得到无上法啊、得到镇上法，没有证道往以为自己证道了，这是未道未道，未证未证，这就叫做镇上慢。以镇上法起慢叫做镇上慢。例如无闻比丘，就是说不懂教理的出家人啊、他只会打坐修禅定啊、那么他认真修禅了，结果他得到第四禅的禅定了，那么得到第四禅呢，贪嗔痴等烦恼种子都压缚住了，不生起见行啊、那么他把四禅当四果啊、实际上只是第四禅的境界而已，入定的时候贪嗔痴不起来，那么他误会啊，以为证到四果啊、因为他贪嗔痴不起呀、他以为他烦恼断了，以为是证到四果了，那么因此他对于这个四果的正上法升起慢心啊、我证到了，实际上还没有证到第四果，但是他以为是证到了，实际上没有得到第四果，他以为得到了，所以叫做未得未得，未证以为是证道啊、这就叫做正上慢。那么这个正上慢人在前面方便品一开头就讲过了，五千退席就正上慢，就是他们得少为足，证到声闻究竟的果位第四果，他因为跟佛相通，所以证四果而烂同佛果啊、以佛国的无上菩提起慢，所以叫做正上慢人，这是站在大法大乘法的立场啊说正上慢。这类得少为足的正上慢人，就是得小圣的果位认为就满足了，这种的正上慢人也不要接近他，您接近他会被同化，那么退失大心，所以不要亲近这个正上慢人。贪着小圣三藏学者，贪着啊、深深贪爱执着于声闻的小法，小圣包含声闻缘觉，贪着于声闻缘觉的小法，以小法为满足啊、不发大心，这种的定性声闻人啊、不要去亲近他。三藏学者，三藏就是经、律、论三藏，佛法里面大圣小圣都有三藏，不过小圣的三藏教典呢很分明，界限很分明，例如中文的这个小圣三藏，金藏像四阿含，律藏像十诵四分三起等律，论藏像居舍成实等论啊、它这个声闻法里面金律论三藏啊界限分明，所以称为三藏啊、三藏学者就是学三藏的人，学三藏的人，那么是指的小圣的学者。天台宗法华四教的藏、通、别、圆四教，他那个藏教的立名的由来呀、就是根据这两句话，根据法华经里面说的贪着小圣三藏学者，所以把小圣呢、定名叫做三藏教啊、 那么它为什么不叫做小圣教啊？因为这个三藏里面也有菩萨，是戒律最顿根菩萨，三期修福会的最顿根菩萨包含在里面啊，所以藏教是正化二圣，旁化菩萨，主要教化声闻缘觉二圣人的教典，旁间教化最顿根菩萨，所以藏教里面不是单小圣，那么里面也有初学的大圣啊，最顿根菩萨所修的大圣，所以藏教里面也有三圣，因此啊不叫做小圣教。贤首宗就称作小圣教，所以贤首五教啊，小、迟、中、顿、圆，他那个小就是小圣教，小圣教就是天台宗的藏教啊，那么他就显明的把它定为小圣教啊。迟是大圣的开始，从迟教开始都是大圣啊。那么这里称作贪着小圣三藏学者，按照过去一向的说法都是认为就是小圣人啊。不过法华会议里面的解释啊，好像就不是决定于小圣人，怎么说的？这个法华会议的解释说，贪着小圣三藏学者，解释就说为专图名相口耳学问，不肯贯心修正者也。会议的解释，解释这个贪着小圣三藏学者，解作专图于名相啊，入耳出口，只是在文字上做学问，也就是永嘉大师说的入海算沙图自困的这一类中啊。那么只是在文字上打功夫的，所谓千年钻固执的这一类人啊，那么只是口耳学问，在佛法的名相上下功夫啊。例如说有人看禅宗的啊，祖师禅的语录，那祖师禅语录啊，例如说碧矮录啊，啊从容录啊，啊紫月录啊，还有其他各种的禅宗祖师的语录啊，那么传单录等，那么看这些书看多了，口齿很利，口齿流利，说法都很流利啊，而他的机锋法也特别多，说起来啊很能够啊使人听起津津有味儿啊。那么只是看这些东西，这些法看了之后啊，只增加你的口耳学问，可是对真正的祖师禅呢、啊、那你连梦也做不到啊，那就是因为只在文字上下功夫。现在这个贪着小圣三藏学者，只在学者两个字下功夫，他是一个学者，在学问上下功夫，在佛法的名相种种的名词啊，法相啊，好像是把这个佛学大词典呐、啊、背得滚瓜烂熟之类哦，反正名相都是很熟很熟的啊。那么因此他只是入耳就出口了，从耳朵听进去，从嘴巴就说出来啊。那么他自己心里还是没有点墨啊，一点墨汁都没有到这个心里面去，只是把耳朵听进去了，从嘴巴就说出来啊。那么他的用途就在这里啊。当法师的往往也会犯这种毛病啊，我也有啊啊。我现在平常讲的好多都是从前听来的啊，差不多都是入耳出口啊。那么从前几十年来以前听到的，现在就是出口了。从前入耳，现在出口啊、那么自己没有下功夫修行，这一种就是口耳学问啊、入耳出口的做学问的人啊、那么这种人啊不肯惯心，他不肯从心下功夫，不惯心，不惯心就是不修行了，只是嘴巴哇啦哇啦会讲了啊、那么实际上他自己是没有修行的啊、这种情况，那么不惯心就没有修正呢、啊、修行不会有啊，那么正果更是免谈了啊，谈不到正果了。那么这种人入耳出口的都叫做三藏学者， 那么这就是不局限于小乘的。以大乘法来说，如果你只是在文字上下功夫啊，只是文字般若，没有观照般若，那你要求证实相，那真是缘木求鱼啊！因为你不下功夫，不观照，文字归文字，千年还是文字，那么没有办法进到你这个脑子里面去啊！所以古德说，从外入者不是家珍，从外边进来的，凡是从外边学来进来的，不是你自己的，那都是古的祖师或者是佛陀所说的翠暖了，你继续讲翠暖的意啊、哦。那么把老祖宗我们的佛陀或者是历代祖师他说过的话，你把它灌到脑子里面去啊，又从嘴里说出来而已，那个不是你自己的真宝，从外入者不是假真。可是我们现在哪一个不从外入啊？啊，现在我把古德的听来，从外进来啊，入耳，然后现在出口，出口又入到你们的耳，那么将来你又出口了啊、哦。假如你不修行，情况还是一样，喊话修行哦，那、赶快过修行呢。所以，如果只以在文字上下功夫不修行，那都叫做学者。现在尤其到了现代，这类的学者更多了。他们只在文字上下功夫啊，那么真正怎么叫做修行啊，已经是莫名其妙了啊。现在还有更奇的，更奇的怎么说呢？哎，不要修行，等待机会，机会到了就会开悟，他会引证了、啊、引证说是你看那些禅宗祖师啊啊，碰到境界就开悟了，那么他并不是有修行啊，只是那个时候到了境界来了他就开悟了啊、哦，好像这个凌云桃花哦，那么凌云祖师啊，哎，他碰到看到桃花就开悟了啊、那么呢，凌云看桃花开悟，难道他过去没修行吗？你把他看作就是碰到看桃花的境界就开悟，以为是等待的心情，他没有修行，错透了，很大的错误啊。凌云是寺庙的名字啊。他的真正的名字叫做智勤，志愿的志，智勤，勤劳的勤，就是在这个维山祖师啊，维山灵佑禅师住下的一位弟子啊，他本来是清净高安的啊，那么后来住在维山啊，那么住在维山住多久啊？因为语录上都没有他的历史记载啊，他只有开悟，看到桃花开悟的一首句诵，一首句诵啊，记载在他的名字下面啊，就是凌云桃花，有名的1700公案的其中之一啊。那么他的这个开悟的句诵就是说，30年来寻剑客啊，即会桃花，即会掉落啊，又抽击，即会叶落又抽击。啊，就是看着这个树木啊，叶掉落来，又抽枝，又枝又抽出来了，又开枝了啊，几回叶落又开枝啊，又抽枝，就是这个花开了，谢落了啊，又叶子又来了，又花开了，就是就这样子，每一年都是如此，又春又冬，又春又冬的过去啊。那么第三句他就说，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而今更不疑，自从我见到桃花之后啊，开悟了，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怀疑了。那么禅宗啊，它是大于大悟，小于小悟，不疑不悟啊。那么它就是以这个疑越深，悟越深啊。那么到了见到桃花，并不是桃花掉到他的身上，只是他看到桃花开。啊，他在山上工作，看到桃花开了，突然这就开悟了。可是他只有这一首句，前面他怎么样子修行没有记载，怎么样修行没有记载，后边就是他开悟以后说法，上堂说法的法语，从这个句诵以后都是剩下的都是法语，实际上他同前修行的经过呀，谁也不知道，历史没有记载， 如果有人说他前面的历史，那都是自己闯的，不是真的。真正他这个智勤禅师前面的历史没有记载的，古的祖师很多啊，没有开悟之前都是啊、这个隐藏在深山里修行，谁也不知道他。那他不是等待呀、啊，他只是根据这个三十年来寻剑客，根据那个三十年，就以为他是在等待了三十年，错误的。这个三十年顶多他是在亲近过去的高僧大德啊、尤其在维山灵佑禅师住下啊、那么一直修到他开悟了，说了这个句诵，那么维山印证啊、认为他所悟没有错。所以灵源逃发的公安呢，实际上他是久修的。那么过去几十年来的下功夫参的功夫啊，谁看到？因为看不到，看不到你就以为他没有修行，以为他在等待，那错误的啊，绝对不是等待，前面必定是苦修啊。所以我平常对于这个修行呢、啊、没有开悟之前到开悟的境界啊，就好像这个这个开马路做开这个隧道，开隧道打山洞一样啊，两边都打，正在挖的时候这个空气都还没通啊，还没挖通，最后一下子通了，一通了前后贯通了。那么这个前后贯通的那一下子啊，并不是直那一下就通，那前后挖的时间不晓得有多少。那么前后挖的时间就比方修行，那就是修行的时间，修了到那个时候突然之间贯通了才能开悟，如果前后不修行绝对不会开悟啊。那么这也可以拿这个百喻经里面的吃饼的比喻啊来做说明的。百喻经里面有一个吃饼的故事啊，有一个人呢、啊、他肚子饿了，假便啊，吃饼啊，假便，他第一个饼吃下去还没有饱，第二个饼吃下去也没有饱，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饼都吃下去了还没有饱，最后吃第七个饼啊，吃下去就饱了。第七个饼吃下去就饱了，他心想啊，我前面六个饼都是白吃的，那前面六个饼不要吃不就行了吗？我只吃这个第七个就行了，我辛辛苦苦吃了前面六个饼，那六个饼都不能饱，我只吃这第七个饼是饱了。那么如果说是他修行的人开悟是等待的，就是跟这个吃饼的情况一样啊，他不知道如果没有前面那六个饼啊，你对这个第七个饼怎么能饱啊？啊，比如说你吃了两碗饭，最后一口饱了，哎，我何必吃前面两碗饭，这一口就够了，啊，这一口饱啊，并不是说这一口就饱的，是前面有了两碗饭打底，啊，那么前面两碗饭底子打好了，这一口气就饱了。前面六个饼子装进去啊，你的胃已经差不多要满了，所以第七个饼一下去就正好满了。那么你误会以为第七个就够，假如你只吃第七个，还不是成为第一个吗？所以如果有人说不必修行，只要等待时间到了就会开悟，那是开玩笑。那么这样子释迦牟尼佛也是白修了啊，那么他的智慧还要超过释迦，实际上并不如此啊！从古以来绝对没有天生释迦自然弥勒，要认清楚，不能被这一种的错误的说法所转啊！那是很严重的，所以必定要有因才有果，不修行不能正果，不修行不能成就佛法，讲究时间，实在修行啊！不能因为啊看到祖师开悟，以为啊我这就够了，吃这个饼就够了。啊，那么如果是这种想法，那是发生很大的错误的。那么这么一来啊，人就不要修行了。那么大家等待吧，那跟那个自然外道相同。自然外道，自然外道，他说这个苦啊，你让他自由受吧，受满了就解脱，啊，那不是跟他相同？那修学佛法变成外道，所以我常说学佛不容易啊，往往学成外道。如果是这样子说，就会学成外道，可怕的啊。所以这个三藏学者不是单指小圣啊，只是入而出科，只在文字上下功夫的都叫做三藏学者啊。那么这一类人呢、啊、只在文字上下功夫，你不要亲近他 为什么？你亲近这一类人只在入耳出口的啊，那么没有如法修行，往往会发生这个严重的错误。所以呀、啊，不要接近，不但是不要接近于小乘声闻人，也不要接近于单在文字上下功夫的人。单在文字上下功夫不讲究修行的，这都是在佛法上啊，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利益的。这学佛必定要在佛法上真正下番死功夫才能得到利益，不是说不修行能够得利益，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从古以来不曾见过自然世家，也不曾见过天生弥勒，都是历劫修行才能成就。那么你详细地去看三藏教典啊，所有古德的著作就可以知道啊。那么就是参禅的人必定要好好读这个维山灵佑禅师的警策啊，您就可以知道禅宗祖师绝对不是不修行啊，他的修行功夫啊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啊。你看他的愿水搬财无非是道，那个道就是在修行啊，不修行为什么叫做道啊？他不是说运水搬财就是等待，等待什么？等待成佛，哪有那么简单啊？啊，所以运水搬财都是道，就在修行啊。贪着小乘三藏学者，你不要单在文字上下功夫，要实际上修行啊，小郭。